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第七期有声杂志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健康大餐，希望大家能从中有所收获。夏季到来，烈日炎炎，在夏季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的生活呢？如何在大热天里睡好觉，吃好饭，喝好水，调心养生，保护皮肤，合理运动，远离疾病呢？本刊特邀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医学专家为大家解读关于夏季健康生活的八大热点问题。夏季饮食，水果当主食可行吗？作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马冠生教授。夏季大量时令水果上市，加上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不少人喜欢多吃水果补充营养，更有不少爱美女士干脆用水果来代替正餐。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呢？夏季多吃水果是有益的，大多数新鲜水果含水分 85% 到 90%， 是膳食中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红色和黄色水果，如芒果、柑橘、木瓜、山楂、杏等，胡萝卜素含量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如猕猴桃、草莓、黑加仑、刺梨等，维生素 C 含量较高。香蕉、黑加仑、枣、龙眼等，钾含量较高。水果中含有多种有机酸、芳香物质和色素等成分，对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具有重要意义。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及有机酸能促进消化，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血胆固醇水平，有利于预防动脉硬化。此外，水果中还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芳香物质等植物化学物，具有特殊生物活性，有益身体健康。每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50克新鲜水果，注意果汁不能代替鲜果。但是水果并不能代替主食，吃水果虽然能摄取水分、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但即使在夏天，水果也不能代替主食。新鲜水果含水分多，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6% 到 28%， 蛋白质及脂肪含量均不超过 1%，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的含量不高。而谷类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占 70% 到 80%， 蛋白质含量一般在 7.5% 到 15%， 并且谷类是鼻祖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显然，水果与主食的营养成分差别较大，水果不能代替主食。若用水果代替主食，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主食是人们日常饮食中摄入量比较大的，提供大部分所需能量的食物，一般是指粮谷类食物，包括米、面、杂粮、豆类、薯类等。这些食材经过烹饪加工后，就成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米饭、馒头、花卷、饺子、面条、烙饼、烧饼、包子、窝头等。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是我们每天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在饮食结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第一条便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谷类为主，主要是指谷薯类食物所提供的能量应占每日膳食总能量的一半以上，这也是我国居民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谷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也是提供鼻祖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重要食物来源。在保障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精致米面相比， 全谷物和杂豆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对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和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有重要作用。薯类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成年人每天应摄入薯谷类250到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夏季饮食的五条建议。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应对高温，大家在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要合理安排膳食营养。高温情况下，胃肠道蠕动减弱，唾液、胃液等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功能减退，人会出现食欲减退、厌食等症状。另外，身体大量出汗，钠、钾、钙、镁等矿物质丢失较多。为保障高温环境下的营养需求，夏季可执行以下建议。第一，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含优质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包括瘦肉、鱼、蛋、牛奶、黄豆及豆制品等。每天吃50到100克鱼、50到100克肉、一杯奶、一个鸡蛋、50克豆制品。第二，食用含钠、钾、钙、镁、铁丰富的食物。钠普遍存在于各种食物中，钠的主要来源是食盐、酱油、味精、豆腐乳等，所以不用刻意增加。含钾丰富的食物有蔬菜、水果和豆类。绿色蔬菜、坚果、粗粮含有丰富的镁。奶及奶制品含有丰富的钙。动物肝脏、瘦肉、动物血是铁的良好来源，并且吸收利用好。动物性食物含锌丰富且吸收率高，如牡蛎、瘦肉、动物内脏等。第三，摄入充足维生素。含维生素 B1 较多的食物有花生、瘦猪肉、豆类、小麦粉、小米等。含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A 较多的食物有动物肝脏、蛋类及奶类等。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较多的食物为各种新鲜水果和绿叶蔬菜。第四，精心烹调，促进食欲。食物以清淡为主，多用蒸、煮、炖、凉拌、超拌，少用煎炸的方式进行烹调。适当使用葱、姜、蒜、食醋等调味品，既可促进食欲，又可促进消化。第五，注意食品卫生。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中，各种致病微生物繁殖加速，食物易腐败变质，在购买、加工和储存食物的各环节都要注意。生吃蔬菜、水果之前，一定要彻底清洗，最好将其放在清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再吃。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尽量不吃剩菜剩饭。如果要吃，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有些人有生食海鲜的习惯，如生蚝、醉虾、醉蟹、咸蟹等，这类食物的安全风险较高，应避免食用。在外就餐时，应选择卫生状况好的餐厅，不去卫生条件差的路边摊、大排档等处就餐。夏季养生，养阴还是养阳？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赵彦超、顾云。夏日炎炎，很多人认为这个季节太热，需要养阴，喜用冷饮或寒凉之品以解暑热。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呢？春季养阴还是养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说法出自《黄帝内经》，原文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以万物浮沉之生长之门。意思是，春夏顺应生长之气以养阳， 秋冬顺从收藏之气以养阴，强调了养生的原则应顺应自然之道，需要适时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春夏已经很热了，为什么还要养阳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变化的普遍规律。春夏阳气活动旺盛，万物生机盎然，气候逐渐温热，身体腠理开泄，汗出增多，出汗带走热量是人体发散阳气的过程。汗液大出，阳气耗散于外，以至于体内阳气偏虚。加之夏天人们喜乘凉饮冷，肌表腠理打开，外界的寒凉之气很容易直接进入人体，使体内阳气进一步挫伤，易使内寒过盛。这就是春夏养阳的道理所在。所以春夏之时应顺应自然界的趋势，护养体内阳气，使之保持充沛。此时凡有耗损阳气及阻碍阳气畅达的情况，皆应避免。夏季能否进补？夏天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季节，人体活动量增加，加上天气炎热，汗液流失较多，体能消耗增加，所以夏天应适当进补。以清补、健脾、祛暑、化湿为原则，宜食用清淡易消化、健助脾运的食物，鱼、蛋、瘦肉、丝瓜、黄瓜、冬瓜、番茄、薏仁、芡实、小米、莲子、绿豆等都是夏天的食疗佳品。不宜吃辛辣、烧烤及过于油腻的食物。此外，夏天大汗之后多有四肢软弱、口干舌燥、神疲乏力等表现，故进补莫忘益气生津。可以服用一些补益元气和津液、性质平和微凉的药物，如西洋参、太子参、玉竹、石斛、麦冬、百合、五味子等。如出现暑湿困脾的现象，还应服以莲子、薏仁、白扁豆、藿香、茯苓、山药等健脾和胃、化湿消暑之品。药粥食疗既可以健脾开胃，又可补充剩下人体丢失的水分，是夏天进补不错的选择。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冬病夏治一取春夏养阳之意，乃选盛夏伏天之时，通过内服药物、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等方法疏通经络、健脾益肺、温阳补益，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提高人体抵抗力，扶正固本，从而减少和减轻一些冬天发病或加重的慢性疾病的症状，主要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鼻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但冬病夏治并不是万能的，也并不适用于每个人。阴虚火旺、阳热亢盛的人群就不适用，严重心、肝、肾、脑疾病患者、恶性肿瘤患者、严重糖尿病患者、过敏体质者、皮肤长有疱、结及破损者、处于疾病急性期如发热者、孕妇、两岁以下的幼儿等也需慎用。中医讲究治养结合，接受冬病夏治的患者在饮食、生活起居方面也要有所节制，需要配合医嘱。夏季养生的四个提示：第一，适当运动，无厌于日。很多人到了夏天易感到疲乏，也因为怕太阳晒而完全回避户外运动，这是不可取的。即便夏日炎炎，也应该在清晨或傍晚天气稍微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合自己的户外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打太极拳、做广播操等，便于身体散热。在锻炼前后可适量饮用温水， 锻炼过程中，既要避免酷暑烈日，又要无厌于日，适当多接触一些阳光。第二，清心凝神，静养物燥。五行学说认为，夏与辛皆属火，夏天高温灼热，湿气袭人，容易让人烦躁不安，失眠易怒。夏季养生需注重调息静心，避免烦躁动怒，保持心情愉快。常如冰雪在心，炎热易于五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第四，防暑解热，顺应阴阳。夏天，人们往往只图眼前舒服，追求空调低温或露天乘凉过夜等，过于避热趋凉，易导致风寒之邪趁虚而入，损伤阳气。故夏天不但要防暑、湿、热，还要防寒。夏天不宜裸露身体，尤其是胸背部。胸部为人体阴经所过之处，暑热当令，阴气易受损。背部为人体督脉所在，主一身之阳，外邪侵袭，首先伤阳。第四，合理饮食，适当进补。盛夏酷暑，老百姓普遍喜食绿豆汤、西瓜、凉茶等，以清凉解暑。需要注意的是，饮食需有度。有的人在夏天吃得稍有不慎就会拉肚子，一方面可能本身脾胃虚弱，不适合食用寒凉之品；另一方面，乃过用寒凉之品乏伤脾胃阳气所致。夏季饮食应温暖，不令太饱，时时进之。其余肥腻当戒，可稍食温热之品，如姜、葱、蒜、紫苏叶等，辛温发散，芳香化湿，即可涤胃中之虚冷，又可补外越之阳气。夏季心理，心情烦躁是正常现象吗？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刘文娟、季建林。夏天里持续升高的温度和湿度，不仅给人们带来身体不适，还会带来心理上的不适，如情绪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混乱、睡眠障碍、兴趣减退、工作效率低下等等。当气温超